那么强势的来介绍我很感恩，因为过往真的在加拿大走过几十年的时间。我1976年就来了那当然是大学一年级，毕业后就一直都在这边。我曾经是工程师啦，也是牧师啦，后来神学院当老师啦，所以神的恩典很够用。我也盼望，无论我们的面前所遇见的困难怎么样，主都在我们中间，他会保守你。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逆境同行"。逆境大家都明白了，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真的也不容易。最近我也看了一些的数字，你们都知道，全世界600万以上的差不多人都有这个确诊，跟着死去的呢，我也看见大概有超过40万了。那在这个那么困难的当中，很多地方都封城。刚才今天我才听到台湾呢，台湾可以打开了，其实中国国内很多地方都可以开始了。有一些的零的确诊，然后他可以开始生活了，经济可以复苏了。可是我们在多伦多，我们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城市很麻烦，我们都知道，Ontario 这边大概有2/3的，那很占我们多伦大多市了，占了整个多伦多整个安省2/3的人，我们就住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往后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复原过来，真的也不容易。那么在逆境当中，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如何能够在逆境当中与神同行，也看见主的恩手的托带在引领我们？所以，我们透过今天，我盼望能够跟你们一同来分享在以赛亚书第40章当中的这些的信息。可是最主要的，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怎么样爱我们，而我们应该怎么与他同行？2008年，我有机会去过中国，我就去这个山东，我去青岛了。青岛那个有一个帆船的一个奥运的比赛的一个点，我是第一次去青岛，那个时候我看到哇，那么厉害，那么美丽的一个港湾，就让这个帆船准备在哪边来比赛的。可是那边的风很大，你就知道呢，它可以给帆船做比赛，风一定要大才可以。它跳这个点的目的，我们都知道，风大的时候，帆船也好，船就很难逆风而行的。可是我在这个思考当中，哎，没错，我们是很难跟这个风浪来搏斗。可是假如我们顺着这个风，好像顺着圣灵的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掌舵的掌舵个舵了，来调整一下，就可以顺着这个风系，我们把这个帆也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顺着这个风势来往前行。那今天我们要明白圣灵的风怎么样吹，我们的教会今天也在了，在这个困难，在危机当中。我们的家庭神也保守了，我们的性命感谢主了。很多人都有问题，有困难进医院，可是我们也在这边共同可以敬拜神，是比较需要待在家中。可是我们待在家中，也可以说是神有美好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用的调整。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今天和你们分享三个。这个大纲里面三个分题。第一，在逆境当中，我们逆，那么就要抓紧神的应许，因为神好像鹰一样背负着圣灵。第二，我们来看，在逆境当中，我们要等候，怎么样等候呢？等候当中，其实我们要更新，我们好像与鹰返老还童。第三，在逆境当中，我们要前进。我们需要突破，好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这三个点，基本上我用鹰这一幅图画来帮助我们来看。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来体验，在逆境当中，我们需要抓紧神的应许，我们需要生命更新，还要 在行动上有所突破。那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先看第一点，在逆境当中我们要毅力，我们要抓紧神的应许，与因背负圣灵。其实与因背负圣灵这一句圣经呢，其实它来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你们有圣经在旁边可以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那个时候就是让当摩西呢带着以色列民去到西乃山，其实第二十章呢就是颁布十诫了，你们都熟悉这段圣经。在之前呢，神把这个历史重新来交代一下，其实神说我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到这个应许之地，其实与因背负圣名，我在埃及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所以我怎么样把你们背负出来。所以这个很简单，因在这边一个图画就是说神很好的他背负着我们，他好像保护着我们。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都明白，假如我们抓紧神的应许，他就在这边来保护我们。鹰是怎么样一个动物呢？鹰是很特别的，它可以飞得很高，你们都知道飞得很高它好像不太费力的，它可以看得很远，它的眼睛很厉害啊，鹰的眼睛闭上了，它高高在天上嘛，地上小小的动物就逃不过它的眼睛。鹰也可以说它没有扎营美容，它的生命力是非常无限的，它的族群也很稀小，可是每一个鹰呢都很健壮。所以在我们在北美的时候，在美国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叫 bow eagle， 我们叫秃鹰，其实秃鹰呢它的头部是秃的，不是秃头的，也是白色的这个羽毛，它的头跟它的尾巴呢都要白色的羽毛的当中。它在这边在这个北美洲的生活呢其实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这个鹰的数目慢慢减低啊，美国啊、加拿大、北美呢，都要保护着这濒危的绝种的动物，要把它保护起来。所以最近这二三十年呢，它也没有很大问题了。现在这个树木就重新过来。那鹰呢，它的平均的寿命呢，可以15到20年的，野生的一些呢，大概也可以30年。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鹰的生命力很强，有一些鹰。甚至过会到48、50年的那么长的岁数的。所以鹰是很有力量，假如神说神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他背负圣名，这个以色列民怎么样走过来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那个过程绝对不容易，可是神就说他在里面保守。到27节给你看见他所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信息来描述神。在这里呢你会看见一般来讲很多人都接受以赛亚书是一个作者，我也是很保守也接受有一个作者，因为还有很多比方说新派的神学呢，他可能说两个作者，可能有三个作者也说不定。他这样就是说把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些的因为这个历史里面应许成就的也有一些预言的，他把这些预言的这个的层面把它抹掉，然后他说后来的人写的时候他不是用预言，不是第一个以赛亚，还是有第一时候是后来补上去的，所以他们就把圣经里面那些的预言的成分拿走。所以可是我不接受，我自己还是很保守，我觉得圣经就是圣经，就是神，就是以赛亚，他有能力从神那边，神给他有这个看见怎么样来写这个以赛亚书。以后的预言尤其是有关古利皇啊，有些马代巴比伦、马代波斯这一些，他都能够指出来，因为有圣灵指引，他能够写出来。在这里呢，首先以赛亚把这个第40章 里面我们看见基本上好像一个预言的一个诗歌，你们都知道以赛亚头呢39章都是比较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把它写出来，可是从40章开始到66章呢，好像是一个新约里面的一个代表，尤其是第40章，真的好像是一个基本上新约里面的描述，把这个救恩神的恩惠讲出来。那第27节，你看见里面所讲什么呢？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以赛亚呢，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吗？其实在这个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你的读者呢，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想，这么的思考，为什么他们不知道神过往的他们的应许呢？原来你要明白当时那个历史的场景是怎么样。当时其实你都明白旧约当中呢，主前722年亚述国就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灭掉，所以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只有一个正下一个南国犹大，南国犹大也是在主前586年也给巴比伦灭掉。所以在以赛亚所写这个诗歌之前呢，这个巴比伦还没有来进攻，所以很多人都认同，哎，大概可能是主前600年左右写下这一段的很美好的以赛亚书，尤其是在40章。所以在这里呢，他们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说，以色列民犹大的居民，他们看见北国已经亡掉了，这个国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有南国犹大。他这里他说，哎呀，我们的道路，我们冤屈神没有听也没有查问。雅各跟以色列共同表现出来，就代表是整个以色列民，当然有北国以色列，有南国犹大。所以他这样指的时候，他指出，哎，神好像没有在帮助，没有在管理他们。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重新来认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状况，就是说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神是一位如何看顾我们的神呢？在这个圣经往后，你看见第28节，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就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讲出来，他就说，我们有在，你不曾听见，你不曾知道吗？其实我们在这里先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要抓紧神的应许，要等候神的更新啊。我们先回到上一个 PowerPoint， 在这里呢，我要再讲出来，就是说肯定神是听他们的，我们要抓紧应许。首先我们要讲一两个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逆境当中，在这个新冠这个肺炎里面，首先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国发生很大的问题。在之前呢，曾经3月的时候，世界华府，我们是炸到华府，世界华府，我们就举办了好几个网络上的一个的研讨会，我们就针对这个疫情当中华人教会往后的怎么走下去呢，我们就举办了一个在逆境当中这个华人教会怎么样来看呢，我们访问了在中国武汉里面的一个的牧者，他的名字叫黄磊，我们访问这个黄磊牧师，请他来参加我们这个网络的研讨会。就在当中他都讲到，很多人以为，哎呀，当这个疫情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教会很惨的，尤其是根本这个共产政权都已经一直在打压这个教会了吧，当有疫情来的时候更惨的，好像雪上加霜一样。可是黄牧师呢，他跟他的武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在疫情来的时候，他们更能够在网上的聚会，好像我们现在一样，他们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小组啊，祷告啊，他们崇拜的时候，他们出席的人数 比平常还多。所以你看见只要你明明白白的知道神没有离开你，神一直在祝福你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晰，他们知道原来神在看顾他们。往外去之前，在街头啊，在街头你要派单张很难的嘛，你知道了。可现在他们把这个单张，这个福音单张跟这个口罩放在一起，然后在街上派的时候，没有人去说不好啊，反而更多人来领取这个口罩，也有拿到单张。所以其实在危机当中，只要我们抓紧神的应许，我们就会知道，哎，这个原来就是神的化了妆的一个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让主在这个时间让我们来看见，抓紧神的应许，神非常非常的明显，他就在我们当中，他一直在看顾保守我们啊。现在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疫情里面已经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 John Piper， 我们有些人都看他的书，他的书有些已经翻译成为中文。John Piper 他是一个改革中的一个神学家，他写的书里面他很重视神的主权。他在三月底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 Coronavirus and Christ， 第一本书呢他是免费的，他是让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可是我们也看见主的手，神仍然在掌权。所以我们教会要屹立不倒，因为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倒下来，让我们自己坚强站起来。没错，我们看见好像 Dr. John Piper 所讲，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很恐怖的事情，比如说在很多地方这个棺材吧啊，这个都不够用了，他们就在坊间，就在街道上看见很多来储存那个尸体的这些的图画，好像看来很恐怖。他们从来这个殡仪馆从来没有能力去处理那么多的尸体的，他们把这写出来的看见真的很悲惨。可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心就冷却下来，反而我们都感觉得到神让我们看见这个图画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今天要坚强起来。也可能是神就让我们看见主他来的日子很快，因为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主来之前这些都是先兆，有瘟疫，有战争，这些都有了，还有很多经济上的不同的这些的争论都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启示录讲了很多了。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可能神今天就让我们基督徒重新把我们的生命目标方向对准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我们以后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他。也许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好像根基摇动了，我们好像没有很大信心，可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重整的一个过程，神要把我们整顿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重新把我们的聚焦在神的身上，然后给他使用。也许现在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时间，神把这个世界都已经好像准备好，只要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就容易很多。现在有人说这个疫情的缘故，全世界这个在网络上线上的这一种的传福音的方法，聚会的方法越来越普遍了，很多人都很适应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福音一个很大的突破，能够把福音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总之他们不愿意来，所以现在用很多的借口，可是现在你要想在这个线上就可以听到神的话。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危机当中我们要肯定抓紧神的应许，神也一直在看顾我们的教会，神看顾我们的家庭。我们再往看第二点，我们来看见在逆境当中我们要等候，等候什么呢？圣经怎么样讲呢？更新的一个的方向与 与应返老还童，与应返老还童这个句子呢，其实呢是来自诗篇第103篇第5节。圣经这样讲，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积足，以致你与应返老还童。在这个里面，首先你看见圣经在这里也要再描述一下，其实你岂不曾听见吗？你岂不曾知道吗？其实永在的神耶和华，他是创造地基的主，他不疲乏，他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首先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你要明白以赛亚他用一个诗文的表达，把神的创造，把神的能力，把它描述出来。第29节里面也讲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二个 PowerPoint slide 下一个，你可以看见神他加我们力量，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得到休息，在这个更新这个过程当中，与应返老还童。应刚才我们都讲了，应他就基本上他的生命力很强，可是老应的寿命的还是有些时候需要重新整顿，因为应动物嘛都有衰退的时间，当我们有衰退的时间，我们需要更新自己，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下来。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神他就给我们能力，因为他本来就是能力的源头。所以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传染跌倒。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就提出，哎呀，这个新冠肺炎，少年人的年轻的没有很大问题，是我们年纪大的一个问题，65岁了70岁以外的哪些比较有麻烦。其实呢在这里我们都看见，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传人跌倒。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是靠自己呢，靠自己的能力来走这条属灵的服侍神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随时能够找到有一个与应返老还童的一个时间，那就是更新的时间。那更新的标准是什么？更新的标准是神，我们要对准耶稣基督。所以他今天所讲的，我们要明白神本来就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神。当你有这位神在你心中的时候，你会在想，我还害怕什么呢？我不会缺乏能力的，只要我向他来学习。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更新的目标都是更像主基督，更像主基督。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诗人所讲，以赛亚所讲，我们知道他吗？我们没有听过他吗？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位蛮有能力的神。所以假如我们说要如应返老还童呢，你要明白大卫的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大卫他写诗篇第103篇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经历了一种的神的意志与神的设置。从大卫的角度来看，与应返老还童是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当中可能有几样事情要发生，以致 so that 啊，以致我们可以得到返老还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要明白，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可以如应返老还童，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神在看顾我。你可以说怎么样好像鹰一样返老还童呢？人岁数年纪大了就大了吧，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再年轻一点吗？其实我想大卫也好，以赛亚也好，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思说我们有这一种的 返老还童，反而我们在形象上，我们知道因年轻的岁月，我们也有年轻的岁月。我曾经也做一个青年人啊，我也感谢主，今天我有家庭，我有孙女孙儿子啊，他们都有，我有六位了啊，很开心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真的走过这个年轻的岁月，可是神的应许是怎么样呢？假如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种因的这种的反应的力量。你知道吗？因飞得很高，他从地上，他看见地上的，比方说好几千公尺，他看见地上有一些的动物的时候，他很飞快的静下来，他的能力，他的速度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可能是时出200公里的啊，那么快直接飞下来，这种的年轻的能力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的求主教我们有这一种的侍奉神的能力。有人说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我们过往所犯过的错误呢，今天我们再重新来整理一下的时候，大概不会再犯。可是我们没有年轻的力量，可是假如我们一同来同心，我们可以说年老的一代跟年轻的一代，我们可以说我们跨代同行，年纪大的少年的人的都有，一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力。可是最主要在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31节上，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是重要的，为什么我强调用蓝色的字把这个等候写出来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等啊，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吗？我们都要快，我们工作要有表现要快，我们去麦当劳午餐要快，什么都是讲这个时间要快。现在我们大概不愿意好好来等候了，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许我们的电脑这个科技太快了吧，影视我们都在走得很快。可是圣经在给你重新再提醒我，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来看等候呢？其实在圣经当中，你看见很多时候都要提醒我们要等候。现在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都困在家中，对吗？哎呀，现在不能够往外跑那么多了啊！我本来谭牧师都常常要坐飞机，全加拿大嘛，很多地方我都要去探访这些牧师教会。有些时候有宣教的安排去海外啊，我们有蒙古啊，我们有东欧这些宣教啊，又有古巴这些的宣教的旅程，现在都要把它拖延下来，暂时不能去的。所以在这里等候也是不容易的，我要调整很多才可以等候下来。可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有这个时间表要等候的。你知道在传道书第3章里面讲到栽种有时你知道吗？这收割也有时，生有时，息也有时，生命有个时间表的，所以转来转去的。我们要明白一个周期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太忙太累了，而现在就是一个更新等候的时间。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浪费这个疫情。我们知道世界都停顿下来，那我们就在等候吧，我们好好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可以读更多的圣经，我们可以跟家里面的两夫妻的关系、孩子的关系搞得更好，这些都是等候当中我们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态。你知道神他一直要给我们很多的好处， better late than never， 神 一定要给我们的，让我们好好来等候神会帮助我们。刚才我提到那个摩西出埃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民要出埃及，他们祷告400年，那么惨的痛苦，他们等了很久，等到摩西出世的时候啊，摩西出生了，他要等他40年，他的皇宫里面有40年，然后他再有40年在旷野里面再有这一种的生活，属灵的操练啊，平静的生命啊，他80岁神才用他。所以以色列民要等到这个80年才能够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呢，才旷野再有40年，所以总共是120年。可是第一代的人也不能够进去，只有第二代。你看见等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与神这个美好的关系，才能够明白。但是神的应许就是那么简单，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得力又是什么意思呢？等候一定要等了，可是等候的时候我们要抓紧时间，神要给我们有赐福，我们也要等待神的引领，因为神的引领神的旨意会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要重新得力的时候，你会看见也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去做好。求神今天让我们看见等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我们在这里多伦多，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一个 professor 在多伦多没有，UT 了，UT 这个多伦多大学，他有一个很著名的 professor， 他的名字叫 Jordan Peterson， 他的名字他现在也是网红了，你在网上搜寻这个 Jordan Peterson 的时候，你听到很多人在很喜欢听他的讲话。他曾经有人采访他，他就表达，你知道吗？原来痛苦 suffering 是对你是好的。其实呢，这个 Jordan Peterson 他讲话的时候不一定从基督徒的立场，只是他也看得很准。假如我们没有受痛苦，没有受苦，我们很难做得更好。所以呢，他这个 Jordan Peterson 他怎么讲，怎么来克服这个痛苦呢？克服困难呢？他只讲一句话，就是做一个更好的你， to be a better you， 做个更好的你。我们怎么样去做个更好的我们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可是很多人在今天，你明白我们的问题吗？我们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跟着耶稣基督来走。我们说我们是他的门徒，他是我们的师父，生命的师父，可是我们没有向他来求问。我举个例子吧，很简单，当你有很多重大的事件要做决定的时候，比方说要买这个房子吗？你要娶这个人吗？你要嫁这个吗？很多我们生命的很重要的决定，你不一定第一个是问耶稣基督的，你不一定马上祷告的，反正用你的方法去思考。OK， 然后判定了，我决定这样做了，哎，跟着你祷告，神啊，求你赐福给我这个决定吧。那你明白吗？这个决定是你定的，然后你要神来给福分，赐你祝福给你，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求神，今天我们在等候，在更新的这个过程，对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要与应返老还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有衰退的时间，可以当我们等候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我们自然可以重新来得力。往后再看第三点，在逆境当中我们要前进。第三点里面讲到这个前进是一个突破的生命， 三十一节下半节下半段他这样讲，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突破的生命就如鹰展翅上腾。那在这边我想以赛亚所写的 这一句话呢，你们在很多时候就能够背诵出来啊，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然后呢如鹰展翅上腾。在这里呢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在以赛亚的心中，他写这个的时候就是当时困难是很多的，国家面对很多的困难，岌岌可危，这个美国有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南国随时有这个巴比伦往这个不相信神的一个国度来一侵他们。后来真的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以色列民犹大的 民众都给巴比伦人来游轮，给他把一些贵胄皇室都拉到去这个巴比伦当俘虏。你看见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他在这个时候他发出这个安慰的信息，就给以色列民给犹大的民众，让他们明白生命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突破的。怎么来突破呢？好像鹰这样展翅上腾呢，在这里鹰也重新给我们这个图画，好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你要明白鹰是有羽毛的嘛，这个羽毛他们在生命衰退的时候，老鹰他们这个羽毛要掉下来的，所以他们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人描述一下这个老鹰呢，他要把自己的羽毛一个一个的把它拔下来，用这个嘴巴把它拔下来，然后进入一个地方，慢慢的它重新来等候这个羽毛重新长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可是当这个鹰的羽毛长成之后，它可以与鹰展翅上腾，这个是非常重要。在这个上腾的时间，你看见一个高度了，达到一个高度，就是好像我们属灵上面一个的高度。当我们与神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也就是这一种的高度，你明白吗？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这些以色列民犹太的民族，他们奔跑好像这个鹰一样不困倦。奔跑在这边我可以看见，假如我要理解一下，那奔跑有很多方向嘛，那奔跑里面你要需要抓紧一些很好的机会，当你抓紧机会的时候，你奔跑往前冲的时候，你也不会困倦，因为你抓紧一个值得要去全心投入的这个机会。其实你要明白神要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失去任何的一个机会。当行走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行走怎么样可以不疲乏呢？就是说我们要依靠主走完这个路程，我们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就继续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往前走，与鹰展翅，我们就需要神给我们有一种突破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突破现有的这种的限制，然后往前走。所以在华府三月份我们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研讨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其实这个疫情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不只是的爱的关爱，在疫情当中有不停止的崇拜，在疫情当中有不间断的牧养，在疫情当中有不缺席的社会的关怀。你知道我们华府在举办这个全世界的一个网络的研讨会，参与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一千的这些人来听，在同时间在 Zoom 跟 YouTube。 可是往后我们也看见原来差不多有好几万七万的，有七万的这个点击在这个重新来看里面的这个信息的内容。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假如我们真的抓紧剪线的机会，我们很多的沟通的时间，我们互相来支持，好好的团契，在疫情当中教会要往前行前进突破，求主加我们的力量啊！今天假如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有些时候安赏了，我们在这里哎呀很快啊，省政府就说哎三个礼拜可能要允许我们要多一点的开放，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哎你准备好没有，一种突破的生命往前进的语音展翅上腾的生命，我们准备好没有？我们准备啊，准备下来。我即使可能提出有四方面，很简单，四个的行动的方案。首先，我们现在先稳定下来。我们说 stabilize， 先稳定下来啊，稳定是很重要的啊。当我们稳定的时候，都一切啊都待在家中，慢慢等，不要紧，等候稳定下来。跟着第二呢，我们要适应这个新常态，哎，这个是 new normal， 你听过这个名词吧？新常态，往后啊，因为这个疫情影响了，戴口罩啊，传福音，参与教会都是新常态啊，所以我们要习惯一下，不要紧啊，可能还要在网络上线上聚会一段时间，可是往后呢，适应这个新常态。第三，我们在动员行动，我们在 remobilize， 首先是 stabilize， 第二是 renormalize， 第三是 mobilize。 mobilize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动员行动，再动员行动，我们都走在一起，我们跟着 Pastor Paul， 我们去这个祭堂，我们继续传福音，在我们社区当中，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带他们来信耶稣，来明白耶稣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在动员，在行动，一定要往下走下去。第四，我们就 futurize， 意思怎么呢？为未来来打拼，为了这个未来打拼。我们这个祭堂刚刚开启没多久，忽然之间这个疫情来了，好像有一点的影响，可是可能也是神让我们在这段时间等候，然后突破。Futurize， 为未来打拼。你们可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可是因为神，我们的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加我们能力。我们往后还是很重要，看重你跟神的关系。我们准备突破的时候，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把门徒的生命搞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求主帮助我。在结束的时候，我让你们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 PowerPoint 最后呢就提到曾金发牧师，这几年嫁到华府，我都邀请曾金发牧师从新加坡过来，他主领我们这个锐意的门徒训练这个教会，这种的方向。因为我们说基督徒现在今天没有能力，因为离开神了，离开了主耶稣了，你什么也做不了。曾金发牧师他提倡我们要有 back to the Bible， 返回圣经，锐意门徒训练的教会要建立起来。在疫情当中，这个图表不是我的，是曾牧师的，他提醒我们在这个瘟疫当中的我是怎么样。首先哎呀惊慌啦，这个状态是很惊慌很惊惶的，惶恐的，不知道怎么办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学习的状态，我们要离开这个惊慌的状态，进入这个学习的状况啊！有一些我们不能够操控的东西我们就放弃了啊，不要紧的。我们也要分辨信息，这假的消息我们不要传来传去，我们要做一个聪明明辨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个的基督徒。我们也要明白自己的情绪困在家中可能不太好，可是知道我们要处理我们的情绪，怎么样来让我们的情绪更好呢？求神帮助。你可以找一些你的好朋友在网上聊一下也可以 你可以读更多的圣经，帮助你处理你的情绪。可是更重要就是说，从经方的状态进入学习的状态，然后成为一个成长的状态。在成长当中，我们现在说我要顾念别人，我们要关心帮助其他人，我们要献出自己的才干，让神来差遣。我们活在当下，可是我们要聚焦未来。我们要明白前面我们要打拼的，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们都明白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活出这个盼望出来。这是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健全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坐在这里求主来使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真的要明白在逆境当中分享神的喜乐，无变的真理伴着我们前行。一起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基督徒的人生输赢都是恩典，可以说这是一 个恩典的游戏。可是因为这是个游戏，我们就要服从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大踏步的为未来来打拼。我们愿意为着教会，我们这个开展，我们的开拓来祷告，求求神帮助我们。在这边我们谨守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真理，然后我们靠主的恩典往前走。主啊，愿意你继续的保守，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使命教会当中，我们继续活出你给我们的恩典。愿意主常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透过这一种的等候，这一种的突破，再看见主有新的作为在我们中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